只要存在着就有价值。
那么，你整理好了吗？
正在慢慢整理，已经有头绪了。但是先生，也许您没有注意到，您刚才说了非常荒唐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，很可能会否定世界上的一切的谬论。
哦，是什么呢？
只有对别人有用，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。反过来说就是，对别人没用的人，就没有价值。您是这样说吧？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往深处想的话，刚出生不久的婴儿，以及卧床不起的老人或病人，他们就连活着的价值也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接下来我要说一说我祖父的事情。我祖父现在在养老院里，过着卧病在床的生活，因为认知障碍，就连儿孙都不认识了。如果没人照顾，就根本活不下去。不管怎么想，都好像对别人没有什么用。您明白吗，先生？您的理论就等于对我祖父说，像你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活着的资格。
我明确否定这一点。
怎么否定呢？
当我说明鼓励的概念的时候，有的父母会反驳说，我家的孩子从早到晚净做坏事，根本找不到能对他说谢谢或你帮了我大忙之类的话的机会。你说的话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吧？
是的。那么请您解释一下吧。
你现在是在用行为标准来看待他人，也就是那个人做了什么这一次元。的确，按照这个标准来考虑的话，卧病在床的老人只能够靠别人照顾，看上去似乎是没有什么用。因此，请不要用行为标准，而是用存在标准去看待他人。不要用他人做了什么去判断，而应该对其存在本身表示喜悦和感谢。
对于存在本身表示感谢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
如果按照存在标准来考虑的话，我们仅仅因为存在于这里，就已经对他人有用、有价值了。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。
不不，希望您开玩笑也得有个度啊！仅仅存在于这里，就对别人有用，这到底是哪里的新兴宗教呀？
例如，假设你母亲遇到了交通事故，而且陷入昏迷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这个时候，你根本不会考虑母亲做了什么之类的问题。你会感到，只要母亲活下来，就无比高兴；只要今天母亲还活着，就谢天谢地。
那是当然。
存在标准上的感谢就是这么回事。病危状态的母亲尽管什么都做不了，但仅仅她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可以支撑你和家人的心发挥巨大的作用。你也是一样，如果你危在旦夕的时候，周围的人也会因为你还存在着这件事本身而感到无比高兴。也就是并不要求什么直接行为，仅仅是平安无事的存在着就非常难能可贵，至少没有不可以这样想的理由。对于自己，不要用行为标准去考虑，而要首先从存在标准上去接纳。
那是极端状态下的情况，日常生活中完全不同。
不，也一样。
哪里一样呢？请您举一个更加日常化的例子吧，否则我根本不能接受。
啊，明白了。我们在看待他人的时候，往往会先任意虚构一个对自己来说理想的形象，然后再像做减法一样的去评价。例如， 父母全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、运动，样样满分，然后上好大学，进大公司。如果跟这种根本不存在的理想的孩子形象相比，就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种种不满。从理想形象的100分中一点一点的扣分，这正是评价的想法。不要这样，而应该不将自己的孩子跟任何人相比，就把他看作他自己，对他的存在心怀喜悦与感激。不要按照理想形象去扣分，而是从零起点出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能够对存在本身表示感谢了。
嗯，这可真是理想论啊。那么先生是说，即使对既不去上学也不去工作，整天只知道闷在家里的孩子，也要说谢谢吗？
当然。例如假设闲居在家的孩子吃完饭之后帮忙洗碗，如果说这种事就算了，快去上学吧，那就是按照理想的孩子的形象做减法运算的父母的话，如果这样做，那就会更加挫伤孩子的勇气。但是如果能够真诚地说声谢谢的话，孩子也许就可以体会到自己的价值，进而迈出新的一步。
哎呀，这纯粹是一种伪善，这只是伪善者的胡说八道。先生所说的话，共同体感觉、横向关系、对存在本身的感谢，这些究竟谁能够做到呢？
关于共同体感觉问题，也有人向阿德勒本身提出过同样的疑问。当时阿德勒的回答是这样的：必须得有人开始，即使其他人不合作，那也跟你没关系。我的意见就是这样，应该由你来开始，不必去考虑他人是否合作。我的意见也完全相同。